我同师母就翻到去中国。
我们从奥斯陆到德国，
从奥斯陆到德国，
经过北京又到哈尔滨，
经过北京又到哈尔滨，
然后两周以后又去了南京，
两周之后又去了南京，
然后到我的老家，
然后
宜兴，
去到我老家宜兴，
再从上海一路回来，
然后再从上海一路回来，
那路上花了蛮多的时间，
在路上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算算可能有四五天的时间，
我计算一下大概有四五日的时间，
但是能见到亲人，
但能够见到亲人，
享受他们细心周到的照顾，
享受他们细心周到的照顾，
实在非常的美好，
实在非常的美好，
尤其是在那么热的夏天，
尤其是在这么热的夏天，
亲人们天天在厨房里面，
亲人们天天在来厨房里面
为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家乡菜，
为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家乡菜，
让我们非常的享受，
让我们非常的享受，
也非常的感动，
也都是非常的感动。
不晓得你们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不知道你们假期过得怎么样
啊？很多人也回了中国了哈，
很多人都回去了中国，是吧？
前两次在我的讲道当中，
在这两次在我讲道当中，
我们一直在思想旧约生命记的信息，
我们一直在思想旧约生命记的信息。
生命记是摩西在临终之前写的，
生命记是摩西临终之前写的，
在他临终之前，在迦南地的这个门口，
在临终之前，在他迦南地的门口，
在摩押平原，
在摩押的平原，
对以色列的下一代，
对住以色列的下一代，
做了临终前的嘱咐，
做了临终前的叮嘱。
生命记看起来是一大堆的宗教法规法律，
生命记看来就好像一大堆的法律的法规法则，
但是实际上是在讲上帝的爱情故事，
其实在讲实际上是讲上帝的爱情故事，
他在呼唤以色列人，
他在呼唤以色列人，
到了迦南美地，到了新的环境以后，
到了迦南美地，到了新的环境之后，
应该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
应该是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神，
并且彼此相爱，
并且是彼此相爱。
我们曾经根据一到三章，
我们曾经是根据一到三章
回顾了神的拯救，
回顾了神的拯救
和他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还有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
我们从中了解到什么是上帝的爱，
我们从中了解到什么是上帝的爱，
他为爱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他为了爱付出了几大的代价。
四到十一章，
四到十一章
就是我上次讲的经文，
就是我上次讲的经文，
他的总纲就是讲爱的命令，
他的总纲就是讲到爱的命令，
我们着重讲了十条诫命，
我们着重讲了十条的诫命，
了解了神喜欢什么，
了解到神喜欢什么，
神不喜欢什么，
神不喜悦什么，
神希望他的子民，
神希望他的子民
应该有哪些规范和底线，
有啲乜嘢规范同埋底线？
十条诫命是爱的根基，
十条诫命是爱的根基。
前四条教我们如何爱神，
前面四条是讲到点样爱神，
后六条教我们如何爱人，
后面嗰六条是教到我哋点样要爱人。
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喺新约嘅时候
也强调了这两大诫命，
亦都系强调咗呢两大嘅诫命。
我们看到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着重要讲十二到二十六章的经文，
我们着重讲十二到二十六章的经文，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读有几段重要的讲这个经文，
我们等阵间就会读几段重要的经文。
今天主题是在讲爱的生活，
今天的主题是讲到爱的生活，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法律的这个条文，
里面有很多法律的条文，
但是总的来说呢，
但总的来讲
就是如何把那些法这个爱的原则，
就是说怎样将这个爱的原则，
把爱神爱人的原则，
将爱神爱人的原则，
把十条诫命当中的原则，
将十条诫命里面的原则
具体落实到实际的生活当中，
具体地落实在生活当中，
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到
爱是可以被看见的生活方式，
爱是可以被看见的生活方式。
再讲一遍，
再讲一次啊，
爱是可以被看见的生活方式，
爱是可以被看见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但需要坚持属灵的原则，
我们不但只要坚持属灵的原则，
更需要把属灵的原则运用在生活的细节当中，
更加要将属灵的原则应用在生活的细节当中，
把信仰运用在生活中，
将信仰应用在生活当中。
那整个这几章的经文，
将整个这几章的经文，
我把它归纳成下面三个方面的生活，
我将它归纳成为三个方面的生活。
第一就是敬拜生活，
第一就是敬拜生活，
第二是日常生活，
第二是日常生活，
第三是 社会生活。
第三是社会生活。
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个大纲。
我们看看今天的大纲。
请往下翻哈。对，请往下翻。对哈。我们看到敬拜生活呢，
我们看到敬拜生活，
它总的原则是要叫我们能够对神有专一的心，
就是要我们对神有专一的心，
和对他有忠心，
和对他有忠心。
那具体落实怎么落实呢？
那具体是怎样落实呢？
就是要我们落实在对于偶像的态度方面，
就是对于偶像的态度方面，
还有很多宗教的具体的宗教生活方面，
还有在很多的宗教生活方面，
它也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给我们具体的应用，
它都在实际生活里面给我们很多具体的应用。
那我们看到这个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讲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第一部分要讲的内容。
那整个的这个这一段的经文，
整个的这段的经文，
敬拜生活的一个总的原则，
敬拜生活一个总的原则，
就是要一心一意认定神是我们的神，
就是一心一意要认定神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今天讲到经文就着重讲了这一点，
我们今天讲到经文就着重讲这一点。
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二十六章，
我们一起读生命记二十六章
十六到十九节，
十六到十九节。
好，预备，预备，起。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遵行这些律例和典章，所以你要一心一意谨守遵行。你今日承认了耶和华是你的神，要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和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着他应许你的，也承认了你是他尊贵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名誉和尊贵，超过他所造的列国之上，并且照着他说过的，使你做圣洁的子民，归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个总的原则就是对神的爱是绝对的。
所以总的原则就是说对神的爱是对的，
是专一的，
是专一的，
是忠心的，
是忠心的。
那怎么把这些的这个原则应用在具体生活中呢？
那怎样将这个原则应用在生活当中呢？
所以从十二章一开始，
所以在十二章的一开始，
就让我们首先要清楚对待这个偶像的态度。
首先要我们清楚就是对待偶像的态度。
十二章一到十一到五节的里面，
十二章的一到五节里面
讲到了这个。迦南地有很多的他们的民族的神明，
讲到迦南地有很多民族的神明，
各个部落有他们各个部落的神明，
各个部落有各个部落的神明。
那我们看看这个经文，让我们看提醒我们，
让我们看看这些的经文去提醒我们，
我们就是提醒着以色列人到了迦南美地以后，
要提醒以色列人到了迦南美地之后，
应该怎样来处理跟跟他们其他的偶像的关系？
就提醒我们怎样同偶像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二到这个十二章的一到四节的经文，好吗？
我们先看十二章的一到四节的经文。
预备起，你们活在地上的一切日子。在耶和华你列祖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和典章，就是这些。你们要把你们赶出的列国的人侍奉神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上，在山岗上，或是在各青翠树下，都要完全毁坏，也要毁坏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用火焚烧他们的亚沙拉，砍倒他们的神的雕像，并且把他们的名字从这地方除灭。你们不可像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你们看到了，在这个迦南地的这些不同的民族，
你看到迦南地的不同民族，
他们有五花八门的神像，
他们有五花八门的神像，
他们喜欢到高山上去敬拜，
他们喜欢到高山上面去敬拜，
到山岗上，
到山岗上，
到青翠树上，
到青翠的树上。
那他们相信呢？
咁佢哋咁样相信。
神明都是在山上的。
神明都系喺山上嘅。
所以在山上就设立祭坛。
咁所以佢哋就喺山上设立祭坛。
甚至觉得越爬高，爬山爬得越高，跟神明就越接近。
甚至系觉得佢哋爬山爬得越高，就同神明就越接近。
他们也把树看得很神圣。
佢哋都将树睇得好神圣。
把有些树当成是很有神力的。
将嗰啲树睇成好有神力嘅。
他们很崇拜树。
佢哋好崇拜树。
甚至就在那边就设立那些祭坛。
甚至喺嗰度又设立祭坛。
那么在那边就设立那些石柱。
喺嗰度设立石柱。
甚至是这个其实是象征着这个男女的那些的这个符号。
其实是象征住嗰啲男女嘅一啲符号。
甚至在这个祭祀当中。
甚至在祭祀嘅当中。
有那种男女乱伦这个行这个不正当的关系。
甚至在男女当中有不正常的关系。
圣经也特别提到神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的这个不留情面。
圣经提到神为什么要对他们这样的不留情面。
几次提到要灭绝灭绝灭绝。
几次提到说要灭绝灭绝灭绝。
好像看起来上帝是非常非常的没有人情。
就好像看起来上帝好像没有很有人情。
但是下面这段经文。
但是下面这段经文。
就提醒我们神为什么要下这样大的决心。
就提醒我们为什么神要下这么大的决心。
就是我们今天选择的讲到经文的第二段经文。
就是跟着我们选择的讲到经文的第二段经文。
在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三节。
在生命记的十八章九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你到了耶和华你的神要赐给你那地的时候，那些外族人可厌可恶的事你不可学习去行。在你中间不可有人把自己的儿女献作火祭，或者把自己的儿女献作火祭，可以直接意思使自己的儿女经过进入火中。也不可有占卜的、算命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念咒的、问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因为行这些事的都是耶和华厌恶的。就是因为这些可厌可恶的事的缘故，耶和华你的神才把他们从你的面前赶走。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所以大家看到了，就是神对于这些异教的这个神明偶像的崇拜。
所以大家看到神对于这些的偶像崇拜，
他厌恶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他厌恶这些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不道德或者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发生。
因为里面有很多不道德和很多残忍的事发生。
神希望他的子民，
神希望他的子民
用圣洁的方式来敬拜，
用圣洁方式来敬拜。
这是第一点具体落实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第一点具体落实的地方，
就是要有对于偶像敬拜要坚决的拒绝，
就是对偶像敬拜要坚决的拒绝。
那第二方面呢？
咁第二方面呢？
就是讲到敬拜的地方，
就是讲到敬拜的地方。
偶像敬拜，他们可以随处都可以设立祭坛。
偶像敬拜，他们是随处可以设立祭坛。
但是以色列民要到一个专门的地方，
但以色列民呢，他要去到一个专门的地方，
是神所拣选的地方，
是神所拣选的地方，
去敬拜上帝，
去敬拜上帝。
这里面在十二章的五节的里面，
在十二章的第五节里面，
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特别的提到这一点。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再一起来读。
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了什么地方做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在那里求问他。就是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在耶和华选择的地方，
我们就是我们敬拜的地方，
在我们敬拜的地方。
以色列人在最初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最初的时候，
还没有圣殿的时候，
还没有圣殿的时候，
他们是随着这个会幕一到哪里就在那边敬拜到哪里。
他们随着会幕去到哪里，他们就去到哪里。
到了迦南美地以后呢？
跟到迦南美地之后呢？
那个地方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建立耶和华的殿。
咁嗰阵时仲未正式建立呢个耶和华。
我们从经文里面后面看到，其实这个圣所有会幕在哪里，哪里就是敬拜的地方。
咁我哋后期会睇到 会幕在哪里，那里就是敬拜的地方。
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是敬拜的地方。
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是敬拜的地方。
我们看到曾经约柜、曾经到过不同的地方，是吧？
我们看到约柜曾经到过不同的地方、
然后呢，最后就到了在耶路撒冷。
最后就去到耶路撒冷。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
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
所以我们这个、基督教其实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信念。
基督教都是延续了这种的信念，
就是我们敬拜要集中在、这个圣殿的里面，神的殿里面来敬拜，
就是要集中在、神的殿里面来敬拜、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也给我们、提到了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
主耶稣都提到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我们个人祷告灵修的时候，
我们个人祷告灵修的时候，
两三个人相聚就有神在我们中间，
只要有两三个人相聚就有神、在我们中间。
但是初期教会一直是坚持圣殿敬拜的，
那初期的教会其实是一直坚持这个圣殿的敬拜。
好，面对这个在那个迦南美地，
面对在迦南美地，
他们要面临有很多这个、偶像崇拜，
他们要面临很多的偶像崇拜，
要面临很多这个、可以祭坛或者献祭的地方，
面临很多的祭坛和献祭的地方，
所以以色列人就面临这一些诱惑，
所以以色列人他就面临着这些这样的诱惑。
什么诱惑呢？
什么诱惑呢？
他们可以不到这个、神指定的地方去，
他们可以、不到神指定的地方去，
有时候他们就随处的在那些、祭偶像的地方就去敬拜耶和华神了，
有时候他们就去到那些祭偶像的地方就去敬拜神了，
甚至有人去引诱他们去那些地方去敬拜，
甚至有些人去引诱他们去那些地方去敬拜。
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经文当中十三章以后，
我们看到生命记的十三章之后，
曾经提到了这些偶像，拜偶像的人，
曾经提到拜偶像的人
用各种方式可以来引诱以色列人，
用各种的方式来引诱那些以色列人。
首先他提到了有假先知说啊，我做了一个梦，
曾经有提到啊，有啲假先知话我做咗个梦
啊，那些这些偶像敬拜很灵很灵的，
嗰啲偶像敬拜好靓好靓噶，
引诱以色列人去，
引诱嗰啲以色列人去。
神说你不应该去啊，
神话你唔应该去。
好，那么再有你的同胞兄弟，
更加有啲系同胞兄弟，
甚至是你的儿女，
甚至系你嘅儿女，
甚至你的妻子，
甚至你嘅妻子，
甚至你的好朋友，
甚至你嘅好朋友，
来引诱你去敬拜偶像，
嚟引诱你去敬拜呢啲偶像。
哇，说那个地方真的很好啊！
哇，那个地方真系好好啊！
啊，我们一起去敬拜吧！
我哋去一齐去敬拜吧！
神说你坚决不可以这样做啊！
神话你坚决唔可以咁样做，
你要啊要把这样的人，甚至要把这样的人杀掉，
你甚至要将这样的人杀了，
要拒绝这样的诱惑，
要拒绝这样的诱惑。
好，软的来了不行，还有硬的一手。
好，那软的不得就有硬的。
从十二章的十二节又提到了，
从十二章的十二节又提到，
有些匪徒强迫的强行要把你们勾引去，
有些匪徒强行的要将你们勾引去，
去敬拜别的神，
去敬拜其他的神
啊，你们也要坚决的去拒绝，
你们都要坚决的拒绝。
所以你看到了就是对神的忠心，
你看到对神的忠心，
对神的专一，
对神的专一
啊，具体就要表现在对偶像的拒绝里面，
具体就要表现在对偶像的拒绝里面。
那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那生命记里面提到了很多正面的来回应神，来爱神的方法，
生命记里面提到很多正面的来回应神爱神的方法，
负面是拒绝偶像，
负面是拒绝偶像，
正面是专心敬拜神，
正面是专一的敬拜神。
那怎么来专心敬拜神呢？
怎么来专心的敬拜神呢？
这里提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应用在生活方面的例子。
咁呢度具体嘅提到点样系应用嘅喺生活里面嘅例子。
比如说通过十一奉献，
比如
把初熟的这个土产奉献给神。
比如话通过十一奉献将初熟嘅土产献俾神。
啊，往下翻哈，往下翻。对，好，那另外呢是通过这个节气，就是去过宗教的节日。
就其次就是通过嘅宗教嘅节日嚟到过嗰啲宗教节期。
啊，通过过宗教节日来纪念，来感恩。
通过过宗教嘅节日嚟到纪念同埋嚟到感恩。
节期是爱的记号。
节期是一个爱的记号。
爱神的人用这样的一个时间，
爱神的人就是用这样的时间，
用这样的节期，
用这样的节期
来纪念神的恩典，
来到纪念神的恩典。
逾越节是纪念神的拯救，
逾越节是纪念神的拯救。
七夕节是纪念神的收成，
七夕节是纪念神的收成。
祝棚节是纪念神的保守，
祝棚节是纪念神的保守。
所以这里面给我们提醒我们，
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敬拜神要有一个专一的心，
我们敬拜神要有专一的心。
敬拜生活的总的原则，
敬拜生活总的原则
就是专心的侍奉神，
就是专心的侍奉神，
专一的敬拜神，
专一的敬拜神，
在专门的地方，
在专门的地方，
对专门的对象，
对专门的对象，
有专门的这个献祭和敬拜的方式，
有专门的献祭和敬拜的方式，
按着神的旨意来行，
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行。
对我们今天来说，
对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其实在一个新约时代，
我们其实是一个新约的时代。
有些人总觉得我们敬拜不敬拜是自由的选择，
有些人觉得敬拜不敬拜都是自由的选择。
我可以在家里面敬拜啊，
我可以在家里面敬拜啊。
有人说我在网上线上敬拜也一样啊，
有些人说我在线上在网上敬拜都一样啫。
这些道理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这些道理我们在前面都讲过的。
其实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我们聚到一起在神的圣殿敬拜，
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到神的圣殿敬拜，
这是我们爱神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这是我们爱神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好，从这个生命记的前面讲到了，我们是从十二章到十六章的经文，
前面生命记的十六是讲到十六章到
就十二到十六章的经文，
十二到十六章的经文。
那下面是讲具体的日常生活，
下面是讲到具体的日常生活，
就是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经文，
就是十七到廿一章的经文，
也是把一个原则应用到生活的里面去，
也都是将一个原则应用到生活里面，
将原则跟生活的细节结合起来，
将原则同生活的细节是结合起来。
那么日常生活的原则又是什么原则呢？
日常生活的原则又是什么原则呢？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里面总结出重要的原则，
我们可以从那些例子里面总结出两个原则，
就是爱心原则和尊重的原则，
就是爱心的原则和尊重的原则。
我们 从具体来说，
我们从具体来讲，
就是怎么体恤，用爱来体恤尊重别人，
怎么用爱来体恤尊重别人，
其中包括别人的土地，
其中包括别人的土地，
包括别人的需要，
包括别人的需要，
别人的生命权利，
别人的生命权利，
经文都有一一的这个法律，
经文都有一一的法律，
具体应用在这具体的这，我举了几个例子哈。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十九章十四节，
比如讲十九章十四节，
就是要学习尊重别人的财产，
就是话学习尊重别人的财产。
经文提到不可随便挪移邻居的界限。
经文提到不可随便咁挪移邻舍嘅田地。
那前两天，特朗普跟普京在谈判是吧？在会面。
前两日就系普京同埋川普喺度会面。
我们就面临着这个挪移这个国家界限的问题。
咁我哋面临住就系挪移国家地界嘅问题。
圣经告诉我们，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所定的界限。
圣经告诉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他所定的界限，
所以经文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去了以后不可挪移你先人所定的地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去了之后不可以随便挪移先人的地界。
那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
就是体恤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
就是提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要，
就是人性的这个需要，
这个是人性的需要。
这里特别提到了战争的条例，
这里特别讲到战争的条例。
你如果去战争的时候，
如果你去战争的时候，
神说你不要去怕惧怕你的敌人，
你不要去惧怕你的敌人，
甚至你要对那些怕的人，
甚至你要对那些怕的人，
给他们自由去反悔，去离开战场，
甚至是给他们可以自由的反应，同埋去自由嘅离开个战场。
我看到这个我就特别的震撼。
我睇到呢度我就觉得好震撼。
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建了房子还没有奉献的，
如果你当中有借咗房子仲未奉献嘅，
他战场上战死以后，你自己住不到新房子啦。
怕你如果战死咗之后就住唔到呢个新房。
如果你在战这个参加了战争，但是你家里面有葡萄树、葡萄园。
如果你参加了这个竞争，但你屋企里边有葡萄园，
还没有结果子，
仲未结果子，
你还没有享受就死了，
你仲未享受到就死咗。
或者你娶了妻子，
又或者你系娶咗妻子，
啊，还没有跟妻子有很好的夫妻生活，
仲未同妻子有夫妻生活，
或者还没有迎娶，
又或者未迎娶，
就死在战场上，
就死喺战场上面。
如果遇到这些事情，你感觉到你很害怕，
如果咁遇到呢啲嘅事情，你感到好害怕，
很害怕自己死在战场。
好害怕自己死在战场，
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些生活了，
就没办法享受这些生活了。
神说你要对百姓说，
那你要对百姓说，
你让这些人回去，
你让那些人回去，
让这些害怕的人回去，
让那些害怕的人回去。
那我们看到神真是一位体恤人需要的神呢，
我们看到神是一个体恤人需要的神，
神也是一位尊重他人生命的神，
神都是尊重他人生命的神。
我们看到了这里面特别提到了对于无辜者的保护，
在这里特别提到对无辜者的提恤，
比如说这个邻居两个在一起去 砍伐树林，
比如说两个邻居一起去砍伐那些树林，
然后这个不小心这个斧头这个脱落了，
不小心个斧头个脱了，
然后掉在对方的这个头上，
跌咗落去对方嘅头上，
然后对方这个邻居被这个可以说出了一个事故吧，
咁对方被误杀啦，
啊，被误杀了，对，这个很好的翻译哈，对，被误杀了，那么这其实这是不是有意去杀人的？
咁其实呢个唔系有意去杀人，
所以圣经就设立了这个庇护城，
咁圣经就设立咗呢个庇护城，
让这个无意不是故意伤人的人可以逃到这个城里面得到保护，
咁让嗰啲无意去杀人嘅人咧，就可以逃到嗰啲城里边去避逃避。
对，对于战争的俘虏，
对于战争嘅俘虏，
女俘虏，
女嘅俘虏，
你不可以去把它卖，可以叫什么呢？去销售或者把它卖成钱，
就唔可以将佢去卖出卖去。或者是卖钱，
对于这个，对，还有对于这个长子的这个继承权，
对于长子的继承权，
圣经也有保护，
圣经都有保护
啊，特别提到了有自己喜欢的妻子跟自己不喜欢的妻子生的孩子，
就圣经特别提到自己喜欢的妻子同自己不喜欢的妻子
所生的孩子，
所生的孩子，
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定谁是长子。
你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定哪个是长子。
因为长子有双份的继承权。
因为长子是有双份的继承权。
所以谁是长子就应该立他为长子。
哪个是长子就立他为长子。
给他多一份财产。
给他多一份的财产。
所以从这些细节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些细节里面。
我们看到了神是一位可以说是是很关心我们生活的神。
所以睇到神系好关心我哋生活嘅神，
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去体现爱心，
亦都可以让我哋喺生活里边去体现呢个爱心，
去表达尊重，
去表达呢个尊重，
体恤别人的利益和需要，
体恤别人嘅利益同埋需要，
尊重别人的界限，
尊重别人嘅界限，
尊重保护他人的生命，
尊重保护佢哋嘅生命，
这是第二方面的生活，
呢个系第二方面嘅生活。
那在我们身边，其实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需要，
在我们身边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需要，
那我们也应该有爱心和怜悯，
我们都应该有爱心和怜悯。
那我们看第三方面的这个生活，
我们现在看第三方面的生活，
就是从22章到26章，
就是22章到26章，
它是讲一个社会生活的原则，
这个讲到是社会生活的原则。
社会生活有什么原则呢？
社会生活有什么原则呢？
就是公益的原则和责任的原则，
就是公益的原则和责任的原则。
怎样把这些应用在这个实际生活中呢？
那怎样应用在实际的生活里面呢？
这里面就包括了对于君王的这个权利，
这里面包括了对君王的权利
进行限制，
是进行限制，
还有包括怎么样保护弱小的生命，
都有怎样去保护弱小的生命，
追求公平和公义，
追求公平和公义，
连续穷人，
连续穷人，
帮助移民，
帮助移民。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爱不是一个情绪的冲动，
我们看到爱不是一个情绪的冲动，
而是制度化的关怀，
而是制度化的关怀。
我把那个这个关于君王设立君王的这一段，
我将这个设立君王的这一段
把它放到了这个社会这个领域里面，
我将它放在这个社会的领域里面。
它本来是在前面几章当中的经文，
它本来在前面几章的经文里面的，
但是总的来说，
但总的来讲，
神要君王能够做一个美好的榜样。
神是要君王做一个美好的榜样。
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可以这个滥用权力。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可以滥用权力。
不可以积攒财宝。
不可以积攒财宝。
不可以囤积这个马匹。
不可以囤积马匹。
不可以有很多的兵妃。
不可以增添妃嫔。
而且经文里面讲到，他应该抄一份神的律法，
而且经文提到话，佢哋应该抄一份神嘅律法，
来用来阅读、诵读神的律法，
嚟到诵读神嘅律法。
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章的十八、十九节的一段经文哈。
我哋一起读《申命记》嘅十七章十八、十九节。
他登了位，我们一起读哈，预备，
一起读。
他
登了国位，
就要将这律法书抄录一份，和有没有啊？
没有。
十八十九节没有啊 ？OK， 那我来读哈。他就说要抄录一份，
要抄录一份，
要平生诵读，
要平生诵读，
要学习敬畏耶和华，
要学习敬畏耶和华，
谨守遵行这些律法书，
遵行呢啲律法书，
遵行上面一切的言语，
遵行上面一切嘅言语。
君王不可滥用权力，
君王唔可以滥用权力，
要用法律来带领百姓，
要用法律嚟到带领百姓。
啊，让用神的心，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别人，
用按照神的心意来到带领别人。
啊，这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
呢度特别有意思嘅一点系，
就是君王要抄录一份律法书，
就系君王要抄录一份抄录一份嘅律法书。
这个其实是也用了当时的这个宗主国跟藩国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习俗。
呢个其实引用咗一个中立国、
宗主国、
宗族国同埋藩属国，
意思就是说，你占领了另外一个国家，占领了另外一个国家，
就话一个国家占领咗另外一个国家。
那么你这个被占领的这个殖民地，
被占领嘅嗰个殖民地，
你作为君王，
你作为君王，
你有这个义务，
你有呢个义务，
你要把这个我占领的那个国家的那个法律抄一份，
你要被占领嘅国家嗰个法律你要抄一份，
就是你要用新的就是占领国的律法来管理你自己的国家，
就用占领国嗰个律法嚟到管理你自己嘅国家。
啊，我简单一个例子，就是俄罗斯占领了这个乌克兰，
就简单嘅例子，俄罗斯占领咗乌克兰，
在他占领的这块地方，
喺佢占领嗰个块地方，
他就要用来实行这个俄罗斯的法律，
佢就要实行俄罗斯嘅法律。
所以呢，如果全部按照圣经的这个做法，
如果全部按照圣经嘅做法，
如果这个普京占领了所有的这个乌克兰，
如果普京占领咗所有嘅乌克兰，
按照圣经那个时候的那个传统。
按照圣经这个时候的传统，
他可能就要让泽连斯基抄一份俄罗斯的法律，
就要泽连斯基抄一份俄罗斯的法律，
啊，要天天来背诵，
就要天天在背诵，
大概就是这个例子，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这里面的圣经为什么要这个写这一段的经文呢？
那圣经为什么要写这段的经文呢？
其实就要让以色列的君王了解到，
就要让以色列的君王了解到，
以色列的君王不是占领国，
以色列的君王不是占领国，
以色列的君王是属于耶和华，
以色列的君王是属于耶和华，
耶和华神的国，他才是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
耶和华才是真正的君王。
所以你普通这个以色列人的君王，
所以普通以色列人的君王
要抄好神的律法，
要抄好神的律法，
把神的律法抄好，
将神的律法抄好，
把神当作他的君主，
将神当作他的君主，
好好顺服敬拜神，
好好的顺服敬拜神，
不可滥用权力来管辖他的百姓，
不可以滥用权力来管辖他的百姓。
这就是提醒我们，
这个就提醒我们
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社会，
可以说一个社会，
君王要起非常重要的榜样作用，
君王要起很重要的榜样和作用。
那我们看到在一个社会当中，
我们看到在一个社会当中，
你对待弱小群体的这个态度，
你对待弱小群体的态度，
也是看这个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
你都是看到这个社会文明的标志。
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记》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保护弱小的这样的记载，
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有很多保护弱小的这些记载，
比如说这里讲到了这个看到兄弟的 牲畜迷失了。
比如讲啊，睇到兄弟嘅牲畜迷失啦。
啊，你不可以袖手旁观。
你唔可以袖手旁观。
啊，你要去照顾好，把他照顾好。
你要将佢照顾好。
然后牵到家里来，这个照顾。
嚟到攞翻嚟屋企照顾。
然后等弟兄来找的时候，把他交给他。
然后等到弟兄嚟揾嘅时候，就将佢交俾佢。
保护弟兄的这个财产，
这个是保护弟兄的财产
啊，保护牲畜的生命，
保护牲畜的生命。
比如说你在这个家里面盖造房屋，
又或者你在家里面起楼
啊，你起盖房子的时候，你要小心上面有东西掉下来。
咁你要小心上面唔好跌啲嘢落嚟。
所以四周要围好围栏。
佢四周咧要围好围栏，
免得有东西掉下来把人这个砸在人的身上，
免得有啲嘢跌落嚟就整亲人。
所以圣经说，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有人死了，流血的罪就归到你的身上。
咁如果系咁嘅话，如果有人真系死咗嘅话，流血嘅罪就归到你身上。
又是一个见证，又是一个保护生命的一个例子。
啊，这个又系一个见证，亦都系一个保护生命嘅一个例子。
啊，一个社会也需要有公平和公义。
一个社会需要有公平同埋公义。
第三点，我们看到社会要有公平和公义。
第三点，我睇到社会要有公平同埋公义。
特别提到不可欺压工人。
特别讲到话唔可以欺压工人。
特别是要按时给人家发这个工资，
特别是提到要按时发工资给人。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4章14-15节。
一起来看24章14-15节。
他说，困苦穷乏的雇工不可欺负他，不可克扣他的工价，当日给他，因为他劳苦把心放在工价上。如果你有一天你做老板，
如果你做老板，
或者说你现在就在做老板，
又或者你已经在做老板，
要真的理解这个打工人的那个心理啊，
要了解打工人的心理，
要按时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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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可提前不要拖后，
宁可提前不可以拖后。
大家说对不对啊？
大家说对不对？
对的啊。好，比如说对于收割的时候，
咁对于收割嘅时候，
你这个你的丰收来到的时候，
你丰收来到嘅时候，
不要光想到自己收成，
唔好净系谂住自己要收成，
你要去想到那些孤寡或者是孤儿寡妇，
你要谂到嗰啲孤儿寡妇。
你如果忘了一捆你的稻子或者麦子，忘了一捆没有拿回来，
如果你嘅嗰啲稻草。稻子是有些留了，没记得拿回来，
那你就不要回去拿了，
那你就不要回去拿，
留在田里面，
就由得他留在那里了，
让他给这些孤儿或者 给那些寄居的来拿，
就留回那些给孤儿寡妇或者寄居的人，
作为他们的粮食，
作为他们的粮食。
我小时候就曾经去捡过这样的一个是地里面留下来的东西。
我曾经在小时候就执过那些在地里面留下的那些东西。
我们去到山芋的田里面，就是红薯的田里面。
我们去到红薯的田里面。
去挖那些别人剩下来的那些红薯。
挖那些别人田里面剩低落来的田。
如果他把红薯挖得很干净。
要去将那些红薯挖得很干净。
我们这些穷人就挖不到了。
那我们穷人就挖不到了。
那么我也是很感恩，我每次去都能挖到不少的这个小山芋的
。我好感恩，每次去的时候都会挖到好多的小山芋。
当你有富裕的时候，
当你有富裕的时候，
要留意手下留情，
要记得手下留情，
能给的尽量给一点，
能够给的尽量给一点。
雅各书也提到这样的提到，
雅各书也都这样提到，
若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
若弟兄或姊妹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却不给他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旧约新约都教导我们要好好的去去这个爱护穷人，
旧约和新约都提到要我们要好好的去爱惜那些穷人。
在我们平时在教会当中，
平时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常常讲十一奉献，
我们常常讲十一奉献，
也不是常常讲，我们经常听到哈，我们听到关于十一奉献的道理
啊，或者唔系讲常常讲啦，但我哋经常会听到十一奉献嘅道理。
那我们只知道的十一奉献是奉献到圣殿里去，
我只知道十一奉献奉献到圣殿里边去，
是通常都是每一个月或者每一年的。
通常是每一个月或者每一年的。
但是生命记的26章最后结束的时候，
但是在生命记的26章最后结束的时候，
提到了另外一种慈善的十一奉献，
提到另一种慈善的十一奉献，
就是每三年，
就是说每三年
要将你所得的十分之一，
要将你所得的十分之一
给利未人，
给那些利未人。
利未人就是专门做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工作的，
利未人就是专门在圣殿里面服侍工作的。
他们是没有别的财产和收入来源的，
他们没有其他的财产或者收入的来源。
还有移民寄居的，
还有移民寄居的，
有孤儿寡妇，
孤儿寡妇，
使他们可以吃在你的城里，
使他们可以吃在你的城里，
在你的城里欢乐，
在你的城里面欢乐，
使他们可以在你的城里面吃得饱足，
使他们可以在你城里面吃得饱足。
这是在讲十一奉献里面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奉献。
这个讲到十一奉献里面的特别的特殊的十一奉献，
就是每三年的这个十分之一，
就是讲到每三年的十分之一，
用来做慈惠的工作，
用来做慈惠的工作，
帮助穷人，
帮助穷人。
有这个社会科学研究这个证明，
有
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学的研究表明，
一个社会尊重弱者，
一个社会真正的弱者，
越尊重弱者，
一个社会越是尊重弱者，
越长久安定，
越是长久安定。
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
让以色列人在敌对的世界当中，
让以色列人在敌对的世界当中，
可以成为独特的见证，
能够成为独特的见证。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
咁我哋作为基督徒，
在一个社会当中也是一个公民。
我哋喺一个社会里面都系一个公民。
我回到挪威以后，
我翻返去挪威之后，
就发现信箱里面提醒我要去投票啦。
发现信箱里面就提醒我要去投票啦。
每次我都会去投票的。
每次我都会去投票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权利。
我觉得呢个系非常宝贵嘅权利。
让我可以参与到这个社会当中。
让我可以参与到呢个社会当中。
借这个机会了解不同党派的他们的政治观点。
借住咁嘅机会了解唔同党派嘅佢哋政治嘅。
我们作为公民要为自己考虑。
我们作为公民要为自己考虑，
维护自己的权益，
维护自己的权益，
同时我们也有责任，
同时我们都有责任，
对他人对社会也有责任，
对他人对社会都有责任。
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也能够去到时候或者现在就可以去投票了哈。
我都鼓励弟兄姐妹到时候或者现在就可以去投票了。
但是我不告诉你们我投什么，也不鼓励大家就是不影响你们自己的自由选择。
但我唔话俾知我投啲乜嘢吓，因为都唔想系影响你哋自己嘅自由选择。
好，今天我们这个讲的经文是相当的长。
今日我哋讲嘅经文系相当嘅长。
那它主要提醒我们有三方面的这个生活。
佢主要提醒我哋有三方面嘅生活。
啊，首先讲到了敬拜的生活。
首先讲到敬拜的生活。
如何在敬拜中来表达对上帝的爱？
如何在敬拜中表达对上帝的爱？
第二方面是讲生活中的爱。
第二方面是讲到生活当中的爱。
让我们能够学会保护生命，尊重生命。
让我们学会怎样去保护生命，尊重生命。
第三方面讲到社会的爱。
第三方面讲到社会的爱，
社会的生活，
社会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在社会当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让我们可以在社会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见，
这段的经文帮助我们看见，
爱的生活不是抽象的理念，
爱的生活不是抽象的理念，
而是敬拜的纯正和忠心，
也是敬拜的纯正和忠心，
还有生活的圣洁，
还有生活的圣洁，
社会的公义，
社会公义，
还有爱的行动，
和爱的行动。
我们所活出的这个爱，
我们所活出的爱
是有形有迹的，
是有形有迹的，
是非常具体的，
是非常具体的。
它会涉及到我们时间的安排，
它会涉及到我们时间的安排，
金钱的使用，
金钱的使用，
人际交往，
人际的交往，
还有权柄的使用，
还有权柄的使用，
弱者的关怀，
弱者的关怀，
都在这些非常细节的地方去体现出来。
都喺呢啲非常细节嘅地方嚟到体现出嚟。
神的百姓在这些地方去活出神的爱。
神喺呢啲嘅神嘅百姓喺呢啲地方就活出咗神嘅爱。
世界就看见神的荣美。
世界就会睇到神嘅荣美。
爱神的生活是方方面面的。
爱神嘅生活系各方各面嘅。
不只是在主日。
唔单止系主日，
而是在每一天的选择和行动当中。
系喺每日嘅选择同埋生活当中。
让我们从爱神的感觉，
让我哋从爱神嘅感觉，
进入到爱神的生活，
进入到爱神嘅生活，
使教会成为人看见神爱的窗口，
使教会成为人睇见神爱嘅窗口。
在约翰一书曾经这段写过这段经文。
在约翰一书曾经写过这段经文。
他说小子们呐、
小子们呐、
我们相爱。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讲了大部分的生命记的信息。
我们已经讲了大部分的生命记的信息。
已经讲到了二十六章了。
已经是讲到去第二十六章
了。希望没有看的弟兄姐妹可以 补着前面再去把它读一遍。
希望没看过的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看一看。
那后面我们还有两讲。
后面我们还有两讲。
第一部分是27章到30章。
第一部分是27章到30章。
就是下一次讲到的主要经文。
就是下一次讲到的经文。
摩西在临终前。
就是讲到摩西在临终之前。
他呼吁他的百姓。
他呼吁他的百姓。
要重新与神立约。
要重新同神立约。
记住神的咒诅。
记住神的咒诅。
记住神的祝福。
记住神的祝福，
能够选择生命，选择祝福，
要选择生命，选择祝福。
最后31到34章，
最后31到34章，
记录摩西最后的交棒，
记录了摩西怎样交棒，
他怎么样祝福以色列人，
他怎样祝福以色列人，
最后怎么样被神接去，
最后怎样被神接去。
我们要讲这个新旧传承这个主题，
我们要讲新旧怎样
传承的主题，
传承的这个主题，
这正是我们40周年庆祝时候的讲道主题。
这个就是我们40周年讲道的主题。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